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跟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敬虔的同工们啊，来分享神的话。那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啊，修复关系的智慧。啊，我们都知道，没有人，假如我们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的话，我们没有人可以很成功的走完人生的旅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晓得，要了解，要认识到为什么关系几乎无可避免的会产生裂痕，然后为什么修复关系是必要，然后我们如何的来修复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箴言来学习这个至关重要的智慧。那当我们把箴言它关于这个修复关系的经文我们做了分析跟整理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三个标题的下面。第一个标题就是为什么修复关系是必要的。假如关系破裂了，我们不去修复的话，那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第二个就是说，既然我们知道修复关系是必要的，那我们应该如何的来进行关系的修复？我们第一步该做什么？我们第二步该做什么？等等。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得到这个修复关系的心？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很深入的很彻底的改变我们的心，使得我们能够来进行关系的修复？今天的这个经文就出自于箴言的经文总共有蛮多节的，那就让我一节一节的为大家读出来。箴言的第10章18节，隐藏怨恨有说谎的嘴，口出残断是愚妄的人，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人却静默不言，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不可无故做见证陷害邻舍，也不可用嘴欺骗人，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免得至终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好，那我们就首先来看这个修复关系的这个必要性。箴言的第10章18节是这样讲的：隐藏怨恨有说谎的嘴，口出残谤是愚妄的。我们都知道，关系的破裂会产生怨恨。那么，假如问大家说，什么是怨恨？你可不可以想象一幅这个怨恨的图画？那么，在你的眼前可能会浮现出一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 眼睛好像要喷出火来一样，然后嘴巴用近乎尖叫的声音说出那些咒骂的话。啊，可能你所想象的这个怨恨的这个图画是这个样子，但是箴言却不是这样子来描述怨恨，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那箴言所讲的怨恨是什么呢？我们要看下面这两，就是24章的第17节跟18节。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的身上转过来。所以，箴言里描述这个怨恨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一种对人的恶意。什么样的恶意呢？就是说，你希望那些不好的事情、那些坏事发生上，那些得罪你的、伤害你的人身上。当这些事情、这些灾难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呢，你就高兴欢喜。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当别人不快乐的时候呢，你快乐。这种就是怨恨的种子。怨恨一开始是这样开始那么那假如你有了怨恨之后，就是有了这种。幸灾乐祸的对人的这种恶意之后，你会怎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隐藏啊？你不会大声嚷嚷啊？就当你心里怀着对别人恶意的，你不会大声，你会把它隐藏起来。这就是箴言这边讲的隐藏怨恨。但是呢，你没有办法一直隐藏，也就是说，当周围的环境的这个条件成熟的时候。当这个环境适当的时候呢，哎，这个恶意就会冒出来，这意就会冒出来。比如说，大家呢正在谈论这个人，这个得罪你的人，这个你对他怀有恶意的这个人，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会开始说些残暴的话，口出残暴啊，就是一些毁谤。那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毁谤啊，这个残暴，不一定是违背事实，可能它是有部分的事实在，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件事实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它，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陈述它。那但是毁谤跟残暴是什么样呢？是你呈现这个事，你当你在描述这个事实的时候，你会呈现这个人的坏的一面。就是让人对这个人呢有一个不好的印象，让人讨厌他，让人厌恶他，这就是所谓的毁谤或者残暴。所以呢，这种怨恨的种子，这种对人怀的那种幸灾乐祸的这种恶意它是很有潜力会产生非常邪恶的行然后你看，从隐藏的这个恶意里面。就开始，接下来呢，当这个条件成熟的时候，当时候到的时候，哎，就会变成了毁谤，就会变成了残暴。那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会不会心里想啊？他说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态，就是希望那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身上，好像非常普遍，非常常见，到处都是。我们需要把它说得那么严重吗？我们需要就是会不会这样讲有一点夸张啊？有一点夸张。那让我们想一下，在新约里面，记不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里面他有这样讲，他说：“你们有听到古人说哦，不要杀，不可杀人，杀人的人。”必受审判。只是我要告诉你们，凡是骂弟兄是拉加的，骂弟兄是魔力，难免地狱之火。所以耶稣在那边讲的事情就是说，当这种咒骂它的背后所隐含的那种怨恨的种子假如你不把它除去的话， 那么他就可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罪行啊，甚至像杀人那么严重的罪行都可能会产生出来。所以箴言在这个地方所讲的，就跟耶稣在新约里面那个地方所讲的，其实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意思啊。然后我们再接着啊，再看下去啊。箴言第24章28、29节，不可无故作见证，陷害邻舍，也不可用嘴欺骗人。所以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件事情呢，就是说一个人在法庭里面做伪证啊，做假见证，去捏造事实来陷害人。哦，这个事情就非常非常严重，对不对？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为什么人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第29节，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出来，为什么啊？这段经文里说的这个会在法庭里面做假见证陷害人，是因为别人得罪了他，别人伤害了他，那他就对这个人怀着恶意。他希望那些不好的事情，希望啊这个人遭灾难。哎，可是他等了一阵子之后，发觉哎，这个人不但没有遭灾难，人家还过得挺好的。那他就想说，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必须要亲自出手，我必须要亲自出马，我必须要把灾难加在这个人身上。所以这个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恶意的升级啊，不只是在那边被动的啊，在那种希望啊，那种不好的事情，这个希望别人受害啊，发生在别人身上，希望别人受害，而是主动的加害在别人身上，主动的把灾难加在别人的身上。那这种啊，灾难，就这种恶意的升级啊，这种恶意的升级。这种啊捏造事实啊做假见证来陷害人，当然这个人所做的伪证在这个法庭做的不一定会被别人发现，不一定会被人定罪啊。可是只要做了这样子的事情，有两件事情是必然发生的，是已经发生。就是说，只要有人做了这样子的事情，那么他所属的这个团体，他必定会撕裂这个所属的这个团体，所属的这个社区。在这个社区里面，人和人之间彼此的这个信任必定会荡然无存，完全的撕裂了这个团体。而且很可怕的是，这种啊对人这种怨恨的种子啊，这种对人所怀的恶意啊，所衍生出来的这个事情，把人变成了他所怨恨的一个样子。你看他这边讲说。人怎样待我，我必定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代表这个人呢是非常厌恶这样的事情。那他既然厌恶这样的事情，他本来是应该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讨厌这样的事，他厌恶这样的事，对不对？可是结果，当他有这个怨恨的种子在他心里，那么他就把自己变成了那个他所怨恨的那个样子，因为别人对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他怨恨这个人，对不对？就这个怨恨把这个人给扭曲到什么程度呢？把他变成了那他所怨恨的人这个样子。所以你看这个，这个事情可怕不可怕？那么，假如说我们察觉到我们里面有这种恶意，这种幸灾乐祸的恶意，希望那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别人里面，那么这种恶意也必定在别人里面。对不对？推己及人嘛，你就晓得这种恶意也在别人里。那假如说我们有这个倾向，有的时候有这个冲动，会把这个恶意付诸于行动，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态转变成演变成诽谤，变成残暴，然后甚至变成在法庭里面做假见证，捏造事实来陷害人。你看他一步一步的。这个越来越严重，对不对？ 假如说我们会想到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会有时候会想起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必定有人已经做了，是不是？必定有人已经做了，那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从破裂的关系产生出来的，那这一切的事情都再再的显明了，修复关系是必要，因为假如你不修复关系的话，它这个里面这种怨恨的种子，这种对人恶意会一步一步的演化，会变成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恶意会升级，会演变成非常严重的罪行，都可能从这样的事情产生出来。所以这再再都显明了，关系破裂一定要去修复啊，一定要去修复这关系啊，修复关系的必要性啊，就显明。那让我们来看，怎么样来修复关系啊？怎么样的修复关系啊？这边我列出来的，是根据这个真言啊，告诉我们，总共有四个步骤啊，四个步骤。第一个，你要做的就是拒绝自以为意；第二个要做的就是要放弃追讨代价；第三，就是要以良善胜过邪罪恶。当你前面三个都做，然后你才可以当面的对这个伤害你的人、对得罪你的人，当面提出劝告、提出忠告。而且第四项呢，是有的时候是不是必要的啊？不是必要的。但是当它是必要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做完前面三步，你才可以做第四步啊。那等一下，当我们一步步去解释的时候，你会知道为什么。那第一个，我们先讲要拒绝自以为意。在这个地方，我们要问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土壤会培育这个恶意，这种幸灾乐祸的恶意，希望那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恶意，让它越长越大，然后演变成毁谤，然后甚至到这个做假见证陷害人，是什么样？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理的状态会培育这个恶意，让它越长越大。答案是藐视人啊！我们看这个箴言第11章12节，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人却静默不言。这边讲的藐视啊，就是看不起人，指的不是我们一般所常见到的，是有钱人看不起没有钱的人，这个身份高的看不起身份低的人。地位高的看不起地位低的，或者是出身高贵的人看不起那个出身低微的人，不是这种，而这种的藐视，这种的看不起，特别指在道德跟品德上，也就是说是指这种藐视人的人呢，是他自认为在道德跟品格上是高人一等，他看不起那些道德跟品格低下的人。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可以想一件事情：假如一个人他没有这种自以为意的这种心态，没有自己以为自己的品德跟道德比别人高尚，假如没有的话，这样的人很难很持续的维持对一个人的恶意，明白吗？因为当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并在道德跟品德上，你并不比别人高尚，也就是说。就是说在一些同样的情况之下啊，别人做的这些事情，那你只是因为你没有碰到这样的状况，你可能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你并不认为你自己的品格跟道德比别人高尚吗？那你很难一直维持对一个人的恶意，对不对？所以很显然的，就是说可以看出来这种的藐视人，这种认为自己比别人品德跟道德高。他就是培育这个恶意，使这个恶意越长越大，越长越大。那我们看看箴言是怎么样来评价这种自以为意、藐视人的这种心态啊，这种态度。箴言说什么？箴言说这样的人毫无智慧。哦，那代表箴言 认为这样子的错误可是非同小可，因为真言的目的就是让人得着智慧，可是他说这样子的人是毫无智慧，那就好像说一个人在一个就一个学生在一个最重要的科目上考了零分，考了个鸭蛋，最重要的科目上考了零分。那我为了要让大家能够更能够理解啊，这个啊这种。这一种态度的这种错误的严重性，啊，让我打几个比方，你就知道，这就好像说啊，一个人受伤的话，他受的不是皮肉之伤，假如说是皮肉之伤的话啊，敷点药，这个包裹起来，那这个伤口慢慢就会自己就会复原了嘛，对不对？可是这种伤啊，这个所受的伤不是皮肉之伤，而是什么？是伤在内脏，伤在骨髓里面，一定要动大手术。这个事情就是严重到这个地步，又好像是说我们啊，这个写了个电脑程式啊，在想完成一件事情，结果出这个电脑程式跑出来的结果却是错的。那假如说这种错误呢，是你把这个其中这个程式里面一两个指令稍微做一下修改，哎，跑出来的结果就正确。那这种结果，这种错误是很容易改过来的，对不对？可是，假如说这个错误是怎么样？是你非得要重新设计，完全重新设计这个程式，重新完全的改写，这代表说这个错误是什么？是一种致命性的错误，根本性的错误，是一种决定性的错误。那箴言就是这样评价：假如说一个人是自以为意。藐视人的话，他所犯的错误就是这种错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错误，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根本性、致命性、决定性的错误。那我们就要看看，那这种错误，这种藐视人，它的来源到底是什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想自己做主。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面，我们都希望自己是那个发号施令的人。我们不希望别人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要自己决定我们怎么做，我们要自己做主，我们要自己做主。那虽然我们隐隐约约觉得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就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这种态度是不对的，而且事实上，我们很多的时候的经历是发现，很多事情我们做不了主。因为这个事情根本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所以呢，我们其实是每个人都是非常欠缺安全感。一开始我们都是欠缺安全感，我们想自己做主，但是我们其实又知道我们在这自己做不了主，又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就不断的想要在别人面前证明我们是 OK 的，我们没问题。我们没有问题，我们是很行的，我们不是不行，我们做得了主啊，我们做得了主，所以我们就有这种这个自我辩护啊，这个自我开脱的这种态度，让我们心里面就开始形成。那这种自我开脱、这种自我辩护，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这种心态，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这种心态啊，会更明显、更强烈的表现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夸大别人所犯的错误，来证明我们自己是对。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是那些那种那个啊，那种卡通漫画的画家啊，那个当这种卡通漫画的画家，他们想要讽刺，他们想要嘲笑别人的时候。他们画那个人呢，就会把这个人呢，他的身体上的一些缺陷，他那些这个不好看的地方，会用特别夸张的笔法把它画出来。比如说，这个卡通画家他想要从这个人的鼻子上有一点大，他就把它画得特别大，然后他这个想要嘲讽的这个人，他的眼睛很小，他就特别他把画的就一条线而已，他就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一眼就看出来，夸大这样的。那这一种 这种心态，他不但会这个夸大别人的错，还会夸大我们自己的正直跟公义。我们是多么的正直，我们是多么的公义，然后把别人的错误呢，就把它无限上纲到道德跟品德上的重大的缺陷，可能只是一个。事实上，可能是一个无心之过啊。可是我们就把它这个无限上纲到这个道德跟品德上的缺陷，而且还有就是会怎么？还有就是会把这种道德跟品德上的缺陷，会延伸到这个得罪我们伤害人的所属的这个团体里。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假如被他的上司、被他的老板欺负过。他老板欺压过他，那经过那件事情之后，他可能对所有的那个位置比他高的那些人掌握权力那些人，都怀有敌视的态度，因为他觉得他们都是一丘之貉，都是同样的人，都是这样。有人假如说是被从某一个地方来的人欺负过，那么他就认为所有这个地方来的人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社会上这种歧视的来源，就是一个种族的人会歧视另外一个种，一个地方的人会歧视另外一个地方来的人，这个来源都是从这样的来，都是从这样的，这个然后这种你这样可以看出来，这一种这个藐视人的态度啊。这种自以为意的这种态度，它所产生的后果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因为它会对别人的看法会脱离现实，因为他会夸大别人的错误，夸大别人的过失，然后他也没法看清自己，他看自己的看法会脱离现实，因为他会夸大自己的正直。跟自己的功力，而且他会把这个东西延伸，会把得罪他的那些人，这个道德跟品德上确实会延伸到他所属这个团体会扩大。那这样说起来的话，他不但会危害到我们与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的关系，还有这个得罪我们的关系，他会其实会危害到我们与所有人的关系，对不对？因为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人的道德品格的缺失，会把它扩张到这个人所属的这个团体里面去啊，所有的人会影响不只是那些得罪我们的，会影响所有人的关系。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而且，当你看自己、看别人都脱离现实的时候，那你就变成一个愚昧的，对不对？因为智慧的一个特征就是什么？他能够看清楚事情的本质，他能够看到事情是怎么发生。但是，当一个人有这种自以为意的态度的时候，他对事情的看法就脱离现实，所以他就变成一个愚昧的人而不自知啊，愚昧的人而不自知。所以呢，箴言特别告诉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箴言晓得我们人呢、有这种倾向，有这种自以为意的倾向，所以呢，当别人伤害我们，当我们得罪我们的时候，箴言特别告诉我们，他说什么？明哲人却要静默不言。就当我们被别人伤害、被别人得罪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管住自己的舌头。你不要去攻击别人，不要去批评别人，仍然维持对这个人一个基本的尊重跟善意。还有就是给别人留余地啊，给别人留余地。那这个就是拒绝自以为意的人应该要做的事情。我们要拒绝自以为，而这个是修复关系的第一步。的第一步，我们一定要拒绝自以为意，我们一定要拒绝这件事情，因为它的后果实在太可怕。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件要做的事情是放弃追讨代价。 我们刚才念过的第24章第29节，上面讲说，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这种报复的心态，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种报复的心态？其实报复心态就是追讨，追讨代价。你欠我1000块钱，我就要你还我你所欠我的那1000块钱。你这样伤害我，我就要用同样的方式来伤害你。你这样羞辱我，我就用同样的方式来羞辱你。你造成我的痛苦，我就要你受到我所受的这些痛苦。你造成我的损失，我就要你付出我所付出的代价。这个就是这种心态，追讨代价的这种心态。那假如我们去追讨代价，别人得罪我们，别人伤害我，我们去追讨这个代价，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就是我一定会矫枉过正，一定会矫枉过正。因为当你带着这种恶意，带着这种怨恨去追讨这个代价的时候，我们眼睛就会被蒙蔽，我们的心就会蒙蔽，我们一定没有办法守住那个公义的那个界限，我们一定会越过那个界限，我们一定会越过那个界限，不但如此，你追讨别人的代价，别人也要向你追讨这个你造成他的损失，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这种冤冤相报，必定会把双方的这种恶意不断的推高，双方之间敌意跟恶意不断的升高，以至于事情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那怎么办呢？所以追讨代价这条路是行不通的。那该怎么办呢？那箴言告诉我们怎么办？17章第9节：遮掩人过，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遮掩人过，什么叫做遮掩人过？那假如说我们很直接的解释的话，说那是不是就是把别人的过错完全的掩盖起来，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什么也不做，就像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是这样子的吗？可是箴言同时也告诉我们第27章5到6节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害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对不对？显然箴言他所说的遮掩人过，不是就把这件事情完全的掩盖起来，好像这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什么事也不做，不是，显然不是，显然不是。那箴言这边说的遮掩人过到底是什么？遮掩人的过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这17章第9节的后半节的反面，它的反面说什么？说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屡次挑错的意思就是什么？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提别人的错误，别人的过失，这个人这样子犯的错，这样子得罪你，不断的重复他，不断的重复他。向别人重复，向这个对方重复，然后也向自己重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提这件事情。那当我们不断的，假如说，比如说我这件事情不断的向自己重提这件事情，比如说别人羞辱你，然后你就不断的去想这件事情，不断的重复的向自己提这件事情。那我们以为我们在重复这件事情的时候，再重新的回想这件事情，不断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想一次就定这个人的罪一次，想一次就是向这个人追讨代价一次。其实我们是再一次的被这个伤，再一次的被伤害。你不断的重复这件事情，向自己重复这件事情，你就让自己不断的被伤害。这其实是一件非常不明智的事情，对不对？非常不明智的事情。那么假如我们向别人，向第三者重复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很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什么？就变成一个毁谤的人，就变成一个残暴的人。这都是不好。然后还有呢，我们会向这个得罪我们、伤害我们，向这个人重复这件事情。 不断在他面前重复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证明他有多坏，证明他有多坏。可是你认为你用证明他有多坏的事情重复，你现在用这个方式来折磨他啊，让他来偿付这个代价。其实箴言告诉我们说，可能你会让自己受到更大的羞辱，对不对？第29章第8节，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你指出他的错，他指出你的错，谁的错比谁的错更大，在那边争竞，免得至终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么行。你这样做的话，有可能为自己引来更大的羞辱。这些通通都是不明智的事情，非常不明智的事情。然后啊，这个箴言第25章9到第10节的时候，你向别人重复的时候，你知道可能那个听的那个人，他反过来会骂你哦。他说你这个不是在毁谤人吗？那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重复这些事情，不论是向别人重复，向这个对方重复，向自己重复，通通都是一个愚昧的行为，都是没有智慧的行为，不应该做这样的事，不应该做这样。所以怎么样呢？所以放弃最好代价就是什么？就是不重复啊，不重复这件事情。那啊，不重复这件事情，不向自己重复，不向第三者重复，也不向对方重复，不重复这件事情容易做到吗？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对不对？那假如说，比如说大家正在谈论这个人，啊，这个人得罪了你，伤害了你，那你心中一定很冲动说，对呀，你想加入他们，把这个人就是这些事情讲出来，对不对？但是你要忍住，哦，这真的很不容易。那个你心里面真的就有这个冲动想要讲，对不对？因为这个人伤害了你，就冲动想要讲，但是你要把它忍住，这真的很不容易，而且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然后碰到这个人的时候，你能忍住不说吗？对不对？要忍住不说，不提这件事情，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然后像自己，我们自己，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那个是不愉快的事情，受伤害、受羞辱的事情，脑筋里不断的重复在想这件事情。那你要制止自己不去想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的事情，甚至是可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你假如做这件事情的话，你会得到一个奖赏，就是说，当你去重复这件事情，当你去追讨这个代价的时候，你以为你是说不要放过这个人。那假如你不去重复，就是代表说你放过这个人。其实你放过别人，就是放过自己。因为当你真正的坚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不重复这件事情，我不向自己重复，也不向第三者重复，也不向对方重复，都不重复，完全不重复这件事情。假如你坚持去做，你放过了别人，其实啊，你得到的奖赏就是你其实放过了你自己，就是这件事情。当你坚持去做，他就不再会像一个那样子纠缠你，他不会像个铁链一样把你捆绑起来，不，这件事情不像是一个监牢，把你关在那个监牢里，你从这里面得到了释放，而且你会怎么样？你会感受到你真正的放过这个人，你真正的原谅这个人。常常有人问这个问题，就说原谅啊，到底怎么样做才叫做原谅人？什么样叫做原谅？箴言这个地方告诉你，就是不要重复，你不要去重复这件事情，你这样子去做，然后呢，你要先做出来，然后你心里慢慢就感到哦。你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哎，我真的放过这个人，我真的原谅这个人，你真的会感受到啊，你真的会感受到，你真的是原谅这个人。当你放弃去追讨代价的时候，然后第三就是良善胜过罪恶。箴言第25章21-22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这段，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 因为翻译有没有可能是哦，这个标准太高了，是做不到的，怎么可能做到？你知道，当我们呢、读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对人怀着恶意，不要怨恨人，我们的反应可能是，当然，这个教导我可以接受，这个教导我可以接受，我对那些这个伤害我的人、得罪我的人，我不恨他们，我心里对他们没有恶意，我只是不想理他们而已，我可怜他们，但是我就是不希望跟他们有任何的接触，我不希望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假如反应是这个样子，其实你是这个是一种另外一种形式的恶意啊，一种另外一种形式的恶意，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爱的反面呢，有的时候它不是恨，而是它是什么？它是冷漠。这种刚刚讲的这种反应，就是一种冷漠来表达对那些得罪我们的、那些伤害我们的恶意。那除非我们能够真心的希望这些人真心的善待这些得罪我们的人，不然呢，别人给我们的伤害仍然在我们里面会发生作用。仍然在纠缠我们，让我们摆脱不了别人坐在我们身上的恶，也摆脱不了我们对那些在这个坐在我们身上恶人的恶意。我们摆脱不了这件事情，我们摆脱不了这件事情。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假如说有一个人，他因为自己本身的这个缺陷，他伤害了你，他同时也伤害了别人。其实他是，受到最大的伤害的是他自己，是他自己。那难道我们要让这样子的事情继续下去吗？假如不想让这种事继续下去，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以善胜恶。因为假如你不是以善胜恶的话，你就是为恶所胜。别人坐在你身上的恶，仍然在纠缠你，然后你会陷在那个恶的漩涡里面，你没有办法自拔，你得不到真正的自由。这唯一脱离恶的捆绑，就是只有以善胜恶，只有以善胜恶。这个也是为什么保罗在新约里面，在罗马书里面重复。这个箴言的这一段经文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倒要以善胜恶。”所以，保罗在新约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重复这段话，他其实告诉我们的是说，以善胜恶，它其实不是一个奢侈品。我们当我们对圣经的这个真理不是那么理解的时候，我们想说，哎，这个标准太高了，对不对？太高了，那这做不到，这好像是个奢侈品。你付得出代价，你就去做，对不对？我付不出这种代价，我没办法，我不想。所以，我们以为这个以善胜恶是一种奢侈品啊，只有付得出代价的人才配享有。其实，你只要真正的明白他的意思，你就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必需品。所有被恶纠缠，就是别人对你的伤害，叫做不断的来纠缠你把你捆绑起来，让你不断的受到这样子的搅扰。你唯一的方法，你唯一的方法就是以善胜恶。就是你三十。那么，当你做完了前面三步之后，那你就可以向这个伤害你的、得罪你的人，当面提出你的劝告，当面提出你的劝告。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弟兄们，若一偶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来。就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这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就是你一定要做的前面那三步，然后在当面提出忠告，提出劝告，就这么提出劝告。为什么一定要做完前面三步才能够做第四步呢？因为假如你没有拒绝自以为意，你没有放弃追讨代价，你没有以善胜恶，你没有这前面这三样，那么你以为你在提出劝告，可是那个听你这个劝告的人，他很容易可以从你的劝告里面察觉出来，其实你这个不是出于真心，不是出于爱心为他好，而是你其实在为自己伸冤。他看得出来的，他体会得出来，他就不会接受你的劝告，他就不会接受你的劝告。所以啊，你没有前面的三步，没有那个真正的饶恕，没有人能够用你自己的方法得到公义。你以为你把这个人错误给指出来啊，他就能改，你能得到公义，他得到他就会认错。不，在大部分的时候你得不到，除非你做了前面这三步啊，前面的主讲，不然你得不到，在这件事情上你得不到公义啊，你得不到。然后最后我们看啊，饶恕的心从何而来。我前面刚刚讲的这个四步啊，这四个步骤，就是说这个修复关系的四步：拒绝自以为意啊，放弃追讨代价，以良善胜罪恶，然后才当面提出。我想从理性上被他说服，应该是没有那么困难，因为我们所讲的都是圣经里面那些颠扑不破的真理，对不对？就理性上你理解上，哎，这么做是对的啊，是的，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修复关系。但是你要在感情上，在感性上，能够心甘情愿的来接受，能够心悦诚服的来接受，就不是那么容易，就很不容易，因为有些人有些事对我们的伤害实在太深，你很难从心里面真正的饶恕他，你很难啊，这个啊，就是有那个啊修复关系的心啊，虽然你知道那个四个步骤是应该做的，但是你要拿出那个力量去做这件事情，要真正去做这个事情很困难，就是心里面真正要有那个饶恕的心，真的是很困难。那就让我们啊来更深入的理解啊，这个啊箴言它这个24章第17跟18节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让我们更深入的理解它。虽然我们前面已经看过，我们再来仔细的来思想一下这段经文。他说：“你的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的身上转过来。怒气从仇敌的身上转过来，那代表说耶和华的怒气原来是在这个仇敌的身上。就是说，假如有人他得罪了你，他伤害了你，其实神的怒气是在他身上啊，在他身上。那难道我们应该用？”啊，我下面说的这个方式来理解这段圣经，难道我们应该这样子理解吗？就是说，啊，哦，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对那些伤害你的人，啊，我们不要报复他，因为耶和华会报应他。我们应该这样子的理解这段经文吗？因为假如说我们是这样子理解这段经文，就是我们想借着耶和华的手把灾难降在这些人身上。我们希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这些人身上，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一个讲的恶意，这个就是对这个人所怀的恶意，这种幸灾乐祸的这种恶意，就希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这些人身上，对不对？那显然不是，显然不是。然后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个，就是说，其实，假如说你对这个人怀的恶意，你对人怀的怨恨， 耶和华其实对你是愤怒，耶和华的怒气也在你的身上，甚至说耶和华的愤怒在你身上还超过在这个仇敌身上愤怒，因为他把这个愤怒转到你身上来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耶和华会对我们讲怀着对人怀的恶意，耶和华会愤怒在我们身上呢？我们仔细去想想为什么。其实当我们呢，我们对于别人怀的恶意，就是我们希望那些灾难临在别人身上，其实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在那个法庭上做得了主的审判官，因为法官在他的法庭里他是可以做得了主，他可以这样判，他还可以那样判，对不对？那我们就好像那个在这个法庭里面的那个审判官一样，我们做了审判，我们将别人定了罪。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不该做主人的做了主人，我们无法做审判人，结果坐在那个审判官的位置上，而我们没有权柄定别人的罪，我们就把别人定了罪，对不对？因为这个人他到底是在这种什么样的心理的状态之下对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伤害了我们，羞辱我们，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心理的状态？这个人以前的遭遇他是什么样？是什么样的环境造成他这样的事情？我们都不晓得，我们都不晓得，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审判他，我们没办法定他的罪，因为我们并不晓得所有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做不该做主人的做了主人，无法审判的审判的人，没有权柄定罪，却将人定了罪。这就是原因啊！只要我们正确的理解这样的经文，这就是原因。那我们的饶恕的心，没有饶恕的心，这个饶恕的心没有办法得到这个饶恕的心。原因就是这个，对不对？不该做主人的做了主，明明是个仆人，却做了主；明明没办法审判，却审判了别人。没有权柄定将别人定罪，去把别人定的罪。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事情扭转过来？我们就必须要以新约的眼光来看一段旧约的经文，就在新约里面，我们晓得了耶稣的所有所做的事情，我们晓得耶稣的见证，我们完全晓得。那让我们就用新约的眼光来看旧约以赛亚书的53章第4到第6节啊，这边是讲到我们的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个人偏行歧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就当我们看到我们荣耀的主，他是主，结果他是心甘情愿的成为仆人。我们希望那些灾难临在那些得罪我们的伤害我们的人身上的那个灾难，他背负了，他承担了。别人希望我们所遭的灾难，我们所受到的惩罚，他也承担了，他心甘情愿的承担了这一切。所以他就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假如我们定睛的看我们的主，我想那个真正的饶恕的心就可以从我们心 生出来，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饶恕的心。好，这边啊，就把刚才的那个修复关系的四个步骤再重复一遍啊，做个总结：拒绝自以为意，放弃追讨代价，以良善生罪恶。然后，当前面的三步都做了之后，有这个必要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必要的，因为或许当你做了三要之后，你把这事情看清楚。哦，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无心之失，或许这个是一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或许是这个人，你发觉这个人其实在你做的过程中，他已经改变了，就那就不需要再做这第四。但是当你做了前面三步，然后觉得还是有这个弊病的时候，那你就当面提出劝告，提出分离。好，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知道你是那位厚赐智慧又不斥责人的神，我们感谢你借着箴言把那个修复关系的智慧赐给我们，我们更感谢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他得到那个真正的饶恕的心，能够真正的得着那个修复关系的心，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求你帮助我，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Amen.